典见证，被主深爱的家人们，主日蒙福，我们与耶稣基督一起作王掌权了。在本周的两则见证中，两位见证人分别面临着灾难式的困境，然而在看似无路时，耶稣成为开路者，带领他们平安稳妥地度过他们所要去的地方。生活可以如大厦倾颓，一切也可以失控般地滑向深渊，但我们的身份、神的爱以及十字架的完工是不可动摇的。愿这两则见证能让家人们看到神的伟大与信实。正如上周主日信息所讲，在尘土中我们依然可以期待神的应许，因为神向我们怀着赐平安的意念，他有下一步的安排，要将我们带到丰盛之地。感谢赞美主。生活祸不单行，神的供应却超乎想象。亲爱的家人们，2024年，我的丈夫倒车不慎撞到了人，由于车只交了交强险，所以对方住院花费的钱，保险只给报销一部分，剩下的都需要我们自己负责。我丈夫因着这件事很苦恼，尤其是损失的钱财，我就一直安慰他，还好对方只是因车祸造成脚后跟粉碎性骨折，没有威胁到生命，已经很好了。因着这件事，车保险该交的这次都补全了，但是这也确确实实给我家的财产造成了一些损失。世上有句话叫祸不单行，虽然我不认同这句话，但真的屋漏偏逢连夜雨。丈夫今年5月底失业了，虽然我知道家里的供应不来自这些，但在面对我姐姐的关心时，还是有些无力应对。当时我是这样回答姐姐的，我相信神已经给我的丈夫准备了一个比之前工资待遇更好的工作，经常记着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相信我们不会就此止步不前的。我坚持每天亲近主，读神的话，有时间也默想神的话语，空下来就听到，让神的话语冲刷我的思想。在那几个月中，我也有难过压抑的想法，我把情况告知我的组长，组长主动约时间服侍，并告诉我说，他看到我的丈夫将要如鹰展翅上腾，且脸上露着笑容在奔跑着。然后我把丈夫也邀请进我们的大家庭里，虽然他只是偶尔上来看看，但是我相信主必亲自喂养他，引领他，带领他。今年8月底，我丈夫来到现在工作的单位，真的如我之前所说的，待遇各方面都要比之前的强很多。但是由于单位比较正规，所以入职手续就很复杂，还需要办理健康证。我丈夫之前检查出转氨酶比较高，还有点胖，我就有点担心了，怕办理不下来。他去医院检查的时候也有些波折，我就在单位各种祷告宣告，因着我丈夫已经接受了基督，有基督在他里面活着，耶稣在世如何，他也必如何，他已经被耶稣用宝血赎回来了，他就是健康的，整件事情都有神在里面，仇敌不得阻挡神所要成就的事。感谢主，我丈夫顺利办理了入职，而且现在所从事的还是他喜欢的行业，虽然之前没涉足这个领域，但是我相信有主的带领，他一定会越做越好。就像陈牧所讲的，最难的那部分已经过去了，我相信我的家不论是财务还是其他各个方面都在逐步往好的方向走。现在的我只想做个有才德的妇人，紧紧跟随主。10月底，我丈夫终于拿到新工作的第一笔工资，扣除保险以后，剩的比之前的还要多。果然，神的供应是丰丰富富的，而且这个月也需要给车祸被害方补偿，虽然比我预计的要多一些，但赔付以后，家里还剩下一些。正如腓立比书4章19节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我家的供应来自神，破口被堵住以后只会越来越好。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天父爸爸是如此爱我，爱我们的家。贪念让我深陷巨债，恩典却带我经历翻转。 耶利米书29:11，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是经历财务被偷窃时神给我的话语。就在2022年12月，正值寒冬腊月，我的生活生命进入了至暗时刻。因为贪心，我被高额利息诱惑，把工资、花呗、信用卡、网贷全部变现转给对方，从没想过有任何不妥，甚至想到一个月有6-7万的高额收入就开心的不得了。然而短短10天左右的时间，我就发现自己被偷窃了。当时整个人都傻了，感觉天塌了一样，站在楼顶就想往下跳。欠花呗和信用卡是有高额利息的，所以每天想的就是如何还钱，自己也想尽办法试图把钱要回来，真的绞尽脑汁把能想的办法都想了一遍，但被骗的钱哪那么容易要回来啊。妻子察觉了我的不对劲儿，多次问我怎么了，每次我都不敢告诉他。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就告诉妻子被骗了，而且金额很大。好在妻子没有埋怨我，把我带到神的面前找耶稣，让我加入读出恩典，听了师母的得胜系列和丰盛系列，听到师母讲述官司的见证，以及师母引用的经文以赛亚书60:5，说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每每听到这些都会喜极而泣。在那段时期，我也有中途放弃的想法，甚至不想继续信下去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心里一直想着，为什么这么久还不给我成就，我就想一次性全部把钱要回来。可即便这样，每天中午休息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去听赞美，也会找一篇讲道来听。结果神一下子就启示我了，他告诉我，你要全心全意依靠耶和华，供应的源头是神。如果钱全部还回来，那我可能又回到世界去了。神知道我的每一个心思意念，他按着我能领受的来指引我，耶稣才是我人生最大的依靠。听到神的应许，我的心刚强起来了，心里也有了盼望，然后事情便有了巨大的转机。官司一场接一场的得胜，工资每月都有加薪，对方开始还钱，对方有时不按时还款，法院法官开警车去他店里索要，不给就拘留。当时我还想对方能还1-2千就很感恩了，没想到神祝福法官，帮我要回了3万，信用卡和花呗的钱1年的时间全都还上了，而且还有剩余。从开始的恨到在神里面放手仰望，我整个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的生活里充满了方言和异梦，夫妻关系也被修复，家庭和睦，未曾想过的恩典也随之而来，真的是数不完的恩典。虽然官司还没有结束，但我深信耶稣已经为我打了美好的仗，我会继续把焦点放在天父爸爸和爱我的主耶稣里。感谢神爱我，把我带到读出恩典这个有爱的大家庭，并差派陈牧和玛利亚师母来牧养我们，超级感恩。还有我所在的小组也特别好。见证讲完了，弟兄姊妹们，因着我们已经与基督同为后嗣，所以即便身处极难，也可以坐着为王。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我们；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我们身上。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同时，深愿本周的正道信息带给您更大的平安确据。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继续在主的里面来去享受主所赐给我们的真理。那今天玛利亚想要讲的就是，你可以拥有喜乐的生活。玛利亚在去写这个内容的时候，就感受到主要对今天来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来去说话，因为 按照玛利亚的规划是要去继续讲在神国的福音里面关于官司得胜和在生活当中去经历控告如何抵挡的那些真理和话语。但是呢当我再去写的时候，主就一直让我去写今天要写的这个内容。所以我相信今天玛利亚所传讲的这个内容是大有能力的，是能够给很多弟兄姊妹实际生活当中会带来很大的帮助和变化的。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喜乐的生活，但是当我们的属灵生命在与主同行的不同阶段里面，我们会发现我们能拥有的喜乐的程度是不一样的。那当主的真理和主的爱更多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去显明，我们就有拥有了能够喜乐的力量。就像上帝他不是常常直接赐给我们财富，而是赐给我们获得资财的能力和能够持守这个资财的好的品格。同样的，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喜乐的生活是赐给了我们一颗拥有喜乐的心，是超越了一切环境的那样的一个大喜乐。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上周听玛利亚讲的官司得胜的最高法律依据这篇讲道的时候，会不会因着说这个标题是官司得胜的最高法律依据，以为只是在讲打官司的事情。如果自己没有经历这些官司，那他就觉得我是不是不需要把这个讲道点开了，我就不用听了。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觉得会错过很多，因为这篇讲道不只是在讲遇到官司神的话如何运行，还包括日常生活当中仇敌在我们心思意念当中的控告，包括我们在生活和职场当中如果做错了事情，我们如何去释放福音的大能来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洁净我们所有的罪和过犯，让我们再次有站起来享受领受主祝福的机会，有向主感恩的机会，有向仇敌宣告我们已经全然得胜的坦然无惧的力量。所以那些天天活在自我论断，每天监控自己的行为是否完全的孩子，是可以通过这篇讲道去得释放的。那些每天被仇敌或恶人控告，无论在官司或者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可以卸下一切的忧虑和定罪的。那些因为过去做错的事情而后悔或者是自责，主会让我们看到主所为我们付上了代价，使我们可以如今经历主所赐给我们的超自然的一切的补还。所以神从来没有期待我们这辈子永远不犯错，而是说在我们做的不好的时候，他仍然能够遮盖洁净我们。正如经上说，一人在即使跌倒的时候仍然能够被兴起七次，七是代表完全的数量，是一个代数。所以当彼得问耶稣说，如果有一个弟兄得罪我，我一天要原谅他几次呢？一天要原谅他70个7次。这就意味着耶稣基督对我们是永恒的赦免，他既然已经算我们为义了，就没有任何黑暗权势在能控告我们了，我们也不再控告我们自己。所以这篇讲道对于我来讲是一片大餐哈，我自己也领受了很多，然后觉得受益匪浅。那玛利亚在去讲神国的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有看到主在把神国的福音各个方面向我们展开，以便我们能够去领受到主所赐给我们的所有的得胜和礼物，不管是关于我们产业上的，不管是关于健康方面的，不管是亲子关系上的，还是当仇敌来偷窃我们应该怎样做。我看到主拉着我们的手，一步一步带领着我们去领受他所赐给我们的祝福，并且能够持守住他所赐给我们的祝福。所以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我们要更多更深的扎根在神国的福音当中。那对于福音，玛利亚曾说，如果我们只以为永生是离开世界之后然后才是经历的永生，那么今生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带来的一切的祝福我们就会错过了。同样，如果你认为神对你我的赦免只是在属灵层面的，物质世界却不能得到赦免， 你犯罪了就一定要得到罪的惩罚，那这也是被阉割的福音。因为上帝与亚伯兰立了恩典的约，亚伯兰做错了事情，因为担心妻子撒来容貌绝美，埃及人会为了抢夺她而伤害自己，所以他出于自保的恐惧，让撒来撒谎说自己是他的妹子，撒来就被带进了法老的宫中。亚伯兰不仅将自己的心爱的妻子置于险境，也差点破坏了神对这对夫妻的应许。神看见亚伯兰所做的一切，不是对亚伯兰说，我对你的祝福和拯救只限于属灵层面的，物质世界的控告你就自己承担吧，谁让你犯罪说谎了呢？不，神不是这样做的。神是怎样做的呢？创世纪12章17节，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就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神啊，你是不是把这个惩罚降错人了？明明是亚伯兰说谎犯罪，为什么是法老全家得到灾难？我们上节课里讲了，当亚伯兰去信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算亚伯兰为义，所以亚伯兰已经被神算为是义人了，不会因着他的过错而失去义人的身份。就像你的儿子，他就是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就是你的女儿，你不会因为他今天犯错了，你就说好，从此你不是我的儿子了，你也不是我的女儿了，对吗？主所赐给我们公义圣洁的身份，神国儿女的这样的身份，绝对不会因着我们是否做错事而发生改变。创世纪12章18到20节，法老就召来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所以你看，是天父爸爸完全的介入，去拯救了亚伯兰的妻子，并且要去惩罚法老的时候，法老就回转向神，然后并且把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那他这个所有的里面都包含什么？所有的都包含什么？根据圣经记载，亚伯兰和撒来，就也叫，也后面那个主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和撒拉，在离开埃及时，不仅带走了法老赏赐的财物，而且变得极其富有。我们去看创世纪12章16节，接下来就讲到说，这个法老就因他后，当时因他后代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的牛啊、羊啊、公驴啊、奴婢啊、母驴和骆驼。所以这是当时法老给他们的，让他们带走的。为了验证接下来这个论断是对的，我们就看创世纪13章1到2节，也就是12章的后面，里面有讲到，描述了他们离开埃及后的这个情景是什么？是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那我们知道亚伯兰当时去埃及地是因为那里有，就是他本地有饥荒，所以呢他因着恐惧就去了这个埃及，没有像他的儿子以撒那样吸取他父亲的经验，在饥荒的时候仍然在主耶华所带领他地上经历百倍的收成，对吗？所以呢我们去看到亚伯兰的金银牲畜走了这一圈了之后就变得极多。我们看到亚伯兰犯错之后仍然受到了上帝的恩待，因为在上帝的生命册上已经算亚伯兰为义，这是真实可信的，是法律层面已经盖过章的。神所赐的公义不会因着人的行为而改变。更让我们兴奋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如今不只是可以领受到外在的祝福，并且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已经拥有了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智慧和性情，拥有了在耶稣基督里与基督同为一灵的全新生命。这生命是厌恶罪恶，喜欢真理，是充满神的光和爱，充满怜悯，不愿意欺压任何人，也不愿意停留在罪中的全新性情。所以上帝丝毫不担心他会宠坏我们，没有人质疑说，神啊，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你以后不会再惩罚你的这个孩子们了，那你不怕宠坏我们吗？你不怕我们故意犯罪吗？我想问问在座的弟兄姊妹， 重生得救后的你喜欢在罪中的感觉吗？你会想要去故意犯罪吗？反正我是不会，我相信你也不会。约翰一书三章九节，从上帝生的人不会继续犯罪，因为他里面有上帝的生命，对吗？讲得很清楚了，因为我们已经有全新的生命了，这是上帝的生命，所以呢，我们这个生命已经决定了我们不会继续去留在罪中了，我们已经脱离罪和任何的这些黑暗权势，被迁入到神爱子的国度当中了，所以我们不能继续犯罪。我们不只是不爱继续犯罪，是我们不能继续犯罪，因为我们这个生命，新全新的生命里面没有喜欢犯罪的这样的一个按钮，因为我们是从上帝而生的，所以圣经上写的非常的清楚，我们知道凡从上帝生的人就不会继续犯罪了，因为上帝的儿子保护我们，魔鬼也无法害我们啊，这是一个经文哈。那我们再去看，我们曾经有在福音根基里面课程里面有讲到的这个图，对不对？那曾经人们是在亚当里面，那有罪的根，有罪恶本性，是罪恶的根，罪恶的本性决定于他长什么样的果子，不是这个果子决定这个生命，不是说哦，这个人犯了罪他就是一个罪人，而是这个人他本身就是一个罪人，所以他自然就会犯罪。那我们就看到从神国的律和世界上的律所告诉我们的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真理是什么，就是神国的真理才是真正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带领我们进入幸福平安的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维度哈，是超过世界的律的。那我们现在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已经拥有了公义的根，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的生命合而为一，已经成为义灵了。所以呢，神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我们也与耶稣基督的性情、与神的性情有分了。那所以这样的公义的根和神的性情就自然会结出好果子，这就是主耶稣说的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你从果子就可以看到它的树，上帝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在右边了，我们没有办法再回到左边了，因为我们的根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结出的果子自然就是不一样的。那我记得陈牧再去讲，曾经讲了一个道，他是说，当你压榨一个柠檬汁的时候，它会出柠檬汁。他说，你如果压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汁？会产生圣灵的果子的果汁。我们真的能够去发现说，哦，原来我们的喜乐不是在我们眼见的景况当中的，而是在主的里面。我们拥有能够超越一切环境的喜乐，能够去有超越一切环境的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才是真正的我们。我们已经拥有了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的生命了，就与耶稣基督的根已经紧紧相连了。这好比什么呢？就是玛利亚最近国外不是过圣诞节吗？那我也买了那个圣诞树，我买了圣诞树了之后呢，主就跟我聊天哈，就是我不是批判圣诞树，我也不希望你看到圣诞树不再愉快，而是我在讲里面的属灵的原理是什么。就是有没有人在国外过圣诞节庆祝的时候，那个时候会买一棵没有生命的圣诞树，对不对？然后去摆放在哪里，上面挂上非常美丽的装饰品和礼品，就像这个照片里面这样啊。所以呢，这个国外的这个人呢，他就很喜欢在这样的装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寓意着说，哎，我们满是祝福啊，满有果子，对吗？但是主启示玛利亚说，当一个人离开基督耶稣的生命，只是追求外在的果子，就像没有生命的树，要装扮成漂亮的兴旺的树，那个果子不是真实的，不是永恒的，只是短暂的，外表好看。而经上却把基督比喻成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想怎么样结果子呢？就是连结于基督。当我们连结有生命的葡萄树，我们就有生命的供应 和生命的流通，这样的生命流通自然会结出美好的果子，不是挂上去的，而是你连接了生命，从全新生命当中自然会结出这样美好的一个果子的。感谢赞美主。我先为大家做个祷告哈。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捆绑那些肮脏污秽的污鬼邪灵，奉耶稣的名命令一切昏睡的灵啊，一切肮脏污秽的污鬼邪灵，我奉耶稣的名焚烧你们，命令你们现在立刻离开。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宣告，主耶稣，你的圣灵大有能力的降临在我们当中，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充满了喜乐和盼望的去听主耶稣你所赐给我们今天的讲道。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奉耶稣的名。好，我们一起开麦说，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在我们当中，
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在我们当中，
降临在我们当中，
哈利路亚，
降临在我们当中，
大有能力的降临在我们当中，
国大有能力的降临在我们当中，
降临
当
中，
阿门，
国大有能力的降临在我们。
再说一句，我们是充满喜乐和力量的。
我们是充满喜乐和力量的，
充满喜乐和力量的，
力量的，
我们是充满喜乐和力量的，
我们是充满喜乐和力量。
阿门，我们是充满喜乐和力量的，感谢主。所以在耶稣基督的眼里，法利赛人从来没有连接真正的生命树或者葡萄树啊，他们只是外表装作道貌黯然的公益的样式，就像装扮圣诞树那样去装扮自己，但是其实他们里面没有生命的。马太福音23章27节，主耶稣就对他们说，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坟市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所以当律法教会若不讲基督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全新的生命，不回归福音的大能，却只讲个人的行为这样的律法的要求，就像断开葡萄树的供应，让葡萄枝子自己努力结果子那样，是不会有真正的果效的，也不会是神所真心喜悦的，因为这离弃了生命的本源。神希望我们能够去接受他已经赐给我们免费的礼物，贵重的礼物，全新的生命和耶稣基督他定十字架所带给我们的一切的救恩。这就是为什么玛利亚常说，我们不要聚焦问题，而是聚焦耶稣。我们从来不是追求医治，是要看见我们已经拥有了医治者。我们从来不是追求财富，是意识到我们已经连接了宇宙供应的源头。我们从来不是追求得胜，是深深知道我们已经在神所赐给我们的得胜当中了。正如基督耶稣说，虽然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但是不要害怕，因为我已经为你胜了世界。当仇敌企图让我们只看果子不看树，只看外在的环境，以为多做一些就挂了更多的果子，那时间和精力就被繁忙所偷窃，不能安息的在耶稣基督的脚边去领受他的生命。很多孩子以为说，哎，我在外面忙啊，我多赚一点钱，然后他觉得他正在结果子。实则如果他一直被这种繁忙的生活所充满，而慢慢远离了神，就像离开能够去结果子的生命树，靠着自己的枝子本身有的那个能力去结果子，那这是本末倒置的。约翰福音15章5节说，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路加福音10章41到42节，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花时间安静的在耶稣基督里领受他的话语，我们一起解开福音各方面的真理，去释放神国的能力到我们所处的一切的环境当中。我们连接于基督，在生命中散发出那因认识基督耶稣而所有的香气，是何其美的事情。我们一切的忧虑都将在主的爱和光中被解决掉， 我们的心会被生命充满，我们不再在生活当中去抱怨或诉说问题，我们的口开始诉说生命，诉说真理，诉说盼望，诉说基督耶稣的权柄和全能。我们也会开始知道我们就是蒙爱的，我们会来通过行使基督耶稣的权柄来释放神国的能力和生命的大能，这反而是最快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不是说你不要做，而是说你生命的优先级到底是什么。一个人若不知道自己账户里现在就有钱，就没有办法花这钱。如果他以为我未来才有钱，他现在也没有办法花这钱。那你的钱到底在哪里呢？你的钱是在外面吗？你经上记着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那我们的财宝，我们的钱到底在哪里呢？五年前，当仇敌利用财务恐吓玛利亚的时候，他在心思意念里告诉我说，我所拥有的一切都会被仇敌夺走。那个时候我就哭着对主耶稣说，我说我害怕。然后主告诉我，他说，玛利亚，我把你从一个小城市带领出来，到大城市打拼，收获了很多人未曾得到过的祝福。如果我曾经能够做这事，请相信我今后仍然能够做这事。我能够做一次把你从只有一点钱变成拥有了很多钱，站在高位上，我做了这一次，你要相信我还能做，我就能做第二次。主告诉我说，你不要在乎外在的财物的得失，你要知道你拥有我。那一次我跟主的对话让我得到了完全的释放，我再也不害怕了。我曾经给你们讲到，主让我看到我已经抱着一个会下金蛋的鸡我非常敬虔的去描述哈，就是主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懂，我已经抱着一个会下金蛋的一个鸡，我就不会担心说，哎，我今天少没少一个金蛋。当仇敌企图来征战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是自己冲上去担心受怕的话，你会发现仇敌什么都偷不走。在主与我做的这样的对话，我可以选择相信主啊，是不是你就是打算让他们去偷走呢？对不对？所以你才这样安慰我说啊，你什么都不赐给我了，我就拥有你就行了。不是这样子的。当我的心完全被主的爱和主的大能所充满的时候，最后我经历的就是开始全然的翻转和得胜。财务上也经历主极大的供应和祝福，仇敌不止没有偷走主曾经给我的，仇敌也没有办法拦阻神上帝正在给我们的一切。所以在那一次对话当中，我知道当我们拥有了耶稣，耶稣就是我们的一切，他才是一切供应的源头，是祝福的源头，是爱的源头，是我们生命的答案。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真正的财宝，是我们心应该归属的地方。因为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我们的财宝在哪里呢？我们的财宝在耶稣基督里。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好神，在他里面有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所以我们也居住在这丰盛里面。而很多神的孩子不知道耶稣就是一切，他们就会陷在企图通过耶稣得到一切的谎言当中。他们想着我要好好表现，然后呢我就能取悦耶稣了。玛利亚讲我要跟耶稣有美好的关系，所以有关系了他才赐福给我。玛利亚不是这么讲的然后呢我就能够让耶稣去给我想需要的一切。他非常努力的去讨好，但是一旦没有得到就会陷入苦读。因为他不知道耶稣就是一切，他企图还通过耶稣去得到一切。还有的弟兄姊妹，他在等候了一段时间，他就会觉得耶稣肯定不会给我的，所以我还得靠我自己。他又去走在那个世界的洪流当中。事实上，这些孩子当他信靠主的时候， 就已经拥有了耶稣，并且已经居住在耶稣所给带给我们的一切的丰盛的祝福里面。我们已经有了，虽然你我还没有看见，但是我们已经有了。这像什么呢？在上次聚会的时候，我带着同工主感动我要去给他们买礼物，但是其中有一个同工在工作上去留守了哈，在留守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错过了去自己挑选礼物，然后我给他买礼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主后来就感动我说，他当他有旅行的时候，让我去给他去订酒店。那我就想，哦，我要去给他去订酒店。但是我订完酒店是他未曾知道的，只有当他去旅游，他开始要进入那个酒店的过程，他才能够感受到，哇，原来主在什么什么什么之前就已经给我预备了这样的一个酒店和旅程。所以我在讲什么，就是你没有看见的不代表你没有。事实上，上帝是超越一切时间和空间的，他已经在前方我们每一个需要当中已经赐下了那个资源，就在那儿，那个供应就在那儿，我们只要勇敢的跟着他一起向前走，你就会经历到。而不是说我现在就要看见主已经给我的一切，因为信是未见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一个确据。即使我们还没有看见，我们就已经知道主在前方已经为我们放了很多很多美好的礼物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打破仇敌的谎言，我们知道自己不是没有，而是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拥有了他所赐给我们的一切。让我们看到我们因着拥有耶稣而有的一切的丰盛和富足，这使我们在得胜当中能够刚强壮胆，勇敢的喜乐的面对生命当中的每一天。你现在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吗？纳粹集中营的一个幸存者，他叫科利坦邦，他曾说，当你一无所有，只剩下上帝时，你就会发现上帝就是你所需要的一切。他被曾经关在纳粹的集中营，从世界上人的角度，他当时真的是经历了一无所有，连尊严和自由都没有。但是他就在这样的境况当中发现上帝就是他所需要的一切。他接着说，当火车穿过隧道变得一片漆黑的时候，你不会扔掉车票跳车，你会静静坐着信赖驾驶员。也就是说，当火车有穿过高山和低谷，当环境看似哇在过隧道一片漆黑的时候，不会说啊，这太黑了，这个车你不行，还是我自己来吧，他就跳车了，对不对？他会在车上静静的坐着，信赖驾驶员会驶过这个隧道的。同样在我们生命当中，可能有高山，可能有低谷，但是你知道，你我生命的驾驶员就是耶稣基督，他能够带领你穿越一切风暴，让你经历他即使在风暴当中仍然有的平安和喜乐。他会带领你去胜过，他带领你去走过的。而且当你走过的时候，前方会一片开阔，一片鸟语花香，因为最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因为环境看起来不好而企图要去离弃真正能够救我们的主。斯布珍曾讲到，信心与眼见是背道而驰的，眼见是看到事物显露出来，信心则是相信那些尚未显露的事。当仇敌企图让你只看到显露出来的部分，好像仇敌有多厉害，环境有多艰难，然而神却说，你要顾念所不见的，因为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主要告诉你，我正在为你在幕后做事，你不要怀疑。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已经拥有了平安。曾经玛利亚信主的时候，祈求的是什么？祈求的就是凡事平安，凡事顺利。 如果遇到问题和境况，我就会觉得哇，主你是不是不爱我了？我为你做了这么多，我怎么还遇到这样的境况呢？主啊，你怎么还没为我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我已经祷告过了，我已经等待了这么多天了。当看到境况还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敌人似乎还在恐吓叫嚣的时候，我当时觉得日子难过极了。那个时候，我紧紧抓住周围神差派使用的人，大过抓住神本身和神的话语。我就想，哇，你快过来为我祷告一下啊！你快来为我祷告一下！我今天在服侍，能够理解这些弟兄姊妹，就是因为我也是从那样的状态走过来的。但是当时服侍我的牧者也是很辛苦，但是他没有骄纵我，他没有无限制的满足我，随时去抓他祷告的需求，反而他对我的服侍越来越简单。他在推我自己去跟主建立关系，他在推我自己学会在主里面去打水。他就跟我说了，他最后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主说我在做事儿。”你知道我当时特别希望他给我领受一个预言。是可长可长可长的一个预言了，哇，告诉我神到底有多爱我。他就跟我说了这句话，主说我在做事儿，把我听起来啊，好像责备我一样，但是其实不是指责备，因为只有在家人面前我们才能敢于说实话，只有在家人面前我才知道我不是要是取悦你，我是要唤醒你。所以当我说主说我在做事的时候，你不是定罪自己，而是说如果主告诉我他在做事，主就真的是在做事，所以就会让我充满了盼望啊！主在这做事，我们总不能看外界的变化来判断主是不是在做事，主正在做我们看不见的那部分，对吗？如果你开始去读圣经，你会发现在尼希米记当中，你可能甚至没有看到神有什么样的作为，但是神就带领尼希米去得胜了，对吗？甚至说在那个以斯帖记当中，那也没有看，就是也没有看见神的彰显，但是你会发现在最难的时候，主在其中就让他们去经历极大的得胜和翻转了。主都是在看不见的那部分在默默的做事，主让那个王什么时候开始想去读历史书，让那个王睡不着，对吗？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恰到好处，神的时机是如此的好。没有看见不代表它没有发生，我们没有看见风，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风，我们没有看见家人对我们的爱，但是我们却能感受到家人对我们的爱。所以即使还没有看见，我们知道我们仍然可以坚持，不要放弃，我们的口要称颂耶和华，等候耶和华。因为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不要再让神按照我的时间和方式做事了，我不要一定要求主说你现在一次性的按照我的想法，按照我的时间解决我的一切的问题。如果你不是按照我的时间，我的想法，我的想要的一次性的解决给我，那你就不是好神。我们曾经很多次停留在这样的生命状态当中，因为还缺乏真理的装备。但是当我们开始去翻开圣经，你看一看上帝对他以往其他的孩子是怎样去带领的。上帝想让大卫称王的时候，不是一下子就说你就上王位吧，对吗？扫罗就是那个没有被装备的，然后直接称王的，结果他没有办法去持守上帝给他的产业，他离弃了耶和华，并且我相信他在，就是他在天上所经历的这个产业的祝福肯定没有大卫大。所以大卫虽然经过了流泪谷，经过了被装备的那段时间，没有按照大卫想的一下子就解决他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那一段，就是约拿丹和大卫一起去试验，看扫罗，就是约拿丹的父亲，是不是真的要去杀大卫的时候。 哎，我真的是能够感受到那个状态，就是我真的能够看到大卫心里拼命的祷告，说：“哎呀，主啊，你让扫罗不要去杀我，让他不要去杀我，让他不要觉得让他去杀我。这样的话，我可以继续在这里，继续再去好好的生活，继续再去跟约拿丹一起共处。但是，当约拿丹告诉他，他的父亲已经定义要去杀害他的时候，我似乎都能看到大卫在抹着眼泪，然后再用袖子用胳膊去擦自己的眼泪，扭头逃跑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上帝没有给大卫他当时一定他想要祷告的那个结果。为什么？因为上帝要给他更好的，因为上帝要给大卫更好的。所以如果你今天你的祷告你感觉短时间当中没有像你想的那样蒙应允，不是主不同意，不是主没在做，是他要给你更好的。曾经玛利亚和陈牧在患难的时候特别想，就想让那个敌人跟我们和好哈，我们就想说实在不行我把所有的钱财都给他们也可以的，不要再去搞这些事情了。在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我当时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哈，我就跟陈牧说，我说要不就都给他们吧，我说我最重要的就是有你们，我最重要的就是有我的家人，有我的主，外在有多少钱财没有关系，但是你知道吗，主不同意，主没有应允我的祷告，主让那些敌人还是很疯狂，然后仍然还是不愿意去放手，我都不知道我到底做了什么遭致如此的深仇大恨，主为什么不让仇敌跟我和好呢？因为主要给我更好的。当几年走下来我会发现，主不止没让我和陈牧失去什么，反而得到了更多，更多的产业，更多的祝福，更多的爱，跟主有更好的关系，被装备更多的真理。我现在回首再去看那段时间，我觉得一切忍耐都是值得的，一切经历都是值得的。所以我们要选择相信神对我们有更好的方案，更好的计划，有更丰盛的祝福在等着你我呢。如果你的孩子要把你给他买的所有的这些产业都去给那些坏人，你是什么心情啊？你明明看到你已经为这个孩子得胜了呀，你明明看到你能保护好这个孩子呀，这个孩子不会受欺压的，这孩子偏的要把所有的产业去给到别人去，你是什么心情呀？你肯定是不同意呀，对不对？当你的孩子说，哎呀，我就是打一份工，我就做这个事情就好了，但是上帝说我要给你更好的呀，所以我现在不想让你做这个事儿啊，那是代表我不爱你吗？当上帝关上了一个门，他会开更大的门给我们的，我们不用再去想着只有主给我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才能够喜乐，我们现在就能够靠主喜乐。哈巴谷书3:17-18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你听听还能有更惨吗？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却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这是那些跟随主的孩子写出来的内容，是他们得胜的利器，不是在彰显说你看我多信主，我信主信得多虔诚，不是这样子的。他在讲述一个真理，真理是环境不能偷窃我们的喜乐，困难不能够去拦阻我们信靠神，周围一切的环境人事物不能够去决定神是不是位好神，神就是一个好神，他就是爱我们的。当你看一切似乎在震动的时候，不要害怕，因为我们已经处于不可被震动的国。当你觉得似乎一无所有，生无可恋，记得你还有主耶稣， 而且你比我和陈默当时好的是，你不只有主耶稣，你还有这个教会事工的弟兄姊妹，还有你的小组长呢，还有你的家人。所以不要放弃，主耶稣深深的爱着你，他会继续带领你进入丰盛之地。以赛亚书43:2，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的身上。甚至你如果看圣经，你会发现连那个烟熏火燎的味道也不会在你的身上，你是充满了那个喜乐的，你不是那个沮丧悲哀的，你是那个充满盼望和得胜的，你不是那个孤立无援的。而当我们经历这一切，我们会说诗篇66:12，我们经过水火，你耶和华却使我们到丰盛之地。水火不是目的，通过水火后的丰盛和冠冕才是神要祝福你我的旨意。前几天一个姊妹来做十一奉献哈，我从她的奉献当中能够看到神这些年对她不断的祝福和倍增，我从她的话语当中就能够看到她跟主之间的关系和现在喜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在跟她聊的时候，她才跟我说一个我就是刚知道的一个事情。他说他刚来到这个平台的时候，他那个生命的状态都是想死的状态。他说他那个时候天天跟主说你带我走吧。然而神不止没有带走他，他持续领受神的爱和真理，不断被装备，如今一切都好起来了。从他的十一奉献就能够看出来他现在很好，充满了感恩。死亡已经不能再吸引他了，他开始在耶稣基督里享受全新的一个生命。那我当时也跟他说，我说如果是没有主，我和陈牧可能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所以我现在不是再去看我的钱多一点我的钱少一点，我的困难多一点我的困难少一点，我看到的是我和陈牧过的每一天都是赚的，因为这本来不是我们预期的那一天了。如果没有主耶稣，我们早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所以现在我们还在这世界上都是主的恩典，我们每一天多过每一天都是赚的，我们都是得胜有余的。诗篇73:25-26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心肠虽然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当我们继续信靠主，继续向前走，可能短时间你看每天日复一日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积累一段时间，你回首就会发现死亡的想法，那些仇敌，那些谎言已经离开了你。你的生活在主的爱和话语当中不知不觉就变好了，你的心开始喜乐了，你开始被装备了，你做的那个生意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越来越好了。你不是在做生意的第一天看到它是个好生意，它就是个好生意，你看到生意不好就是不好。如果你知道这是主让你做的，你坚持下去。经常记着说，你起初虽微小，终究必甚发达。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姊妹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因为我在服侍过很多弟兄姊妹，他在做生意的时候，最开始那个难呀。但是我就问他，我说这是主让你做的吗？他说这是主让我做的。我说那你就继续做呀，那你就肯定会越来越好呀。他说你看我现在，哎呀，我天天忙的，我怎么样。我觉得陈牧有特别单纯的信心，他经常就问我，就比如说主，我感动主让我买一个 A 东西，一个 B 东西，哎，我经常会比较，哎，我说这个 A 更好一点呢，还是 B 更好一点呢？那陈牧就会问我，主让你买 A 还是让买 B？ 我说主让我买 A， 他说那你还看 B 干嘛？那你再还怀疑 A 干嘛？对吗？如果这事儿是主让你做的，你管你现在看起来生意好不好？你宣告啊，你去宣告，生意就会变好的。因为那是主要做的事情，圣灵要为真理做见证，神是不能说谎的，神是不能够坑你的。所以我们就不会动不动就悲哀了，我们面对风暴的时候不是去抱怨风暴有多厉害，而是奉耶稣的名命令风暴止息。 你更多的被喜乐油浇灌和充满了。我们神的话语是真实可信的，这一切都是主为我们所做的。马丁路德金他曾讲过，他说信心就是当你还没有看见整座楼梯时，你就能够踏出第一步。同样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主耶稣基督说他就是真理生命，他就是道路，他就是我们的道路。我们有耶稣基督，我们怎么可能无路可走呢？所以即使我们还没有看到整座楼梯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看到整个道路的时候，我们跟随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就勇敢的能够踏出第一步。你看到第一，你走到第一步，你就看到第二步，你看到第二，你走到第二步，你就看到第三步。你即使不明白，主啊，你怎么把这个财务给我翻转的呢？主啊，你怎么能够让我祝福带领我到高位的呢？主啊，你怎么把这个教会事工变成全世界非常有影响力的教会事工呢？我们跟随着主，主自然会显明他的计划。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不要不敢前进，要靠着主继续走下去。如果你连死都不害怕了，也没有什么值得你害怕的，不是吗？你为何不能够勇敢的活下去，看看主耶稣到底在你我生命当中要做何等的大事？有些人他遇到困难的时候觉得自己想死，你死都不怕了，你还怕活呀？在地上，就是在现在就开始经历上帝万古以先在生命册上给你我记载的一切。我们要看看上帝到底要通过我们谱写怎样绚丽多彩的生命画作，他能通过我们做何等的大事。难道你不充满期待吗？你死都不怕了，你还怕什么？我们真知道基督耶稣已经拥有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们了，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地面对这一切，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己，他说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如果全世界甚至全宇宙最有权势最有权柄的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他已经深深地爱着我们了，他已经为我们舍己了，已经永远站在我们这边了，我们还怕什么呢？就像主耶稣曾经对玛利亚说，只要我不死，你就不会死。哇，只要主耶稣不死，你就不会死。所以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面临的困境是我们能够承受的，因为主说他是信实的。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承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所受试探过于所能够承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有多少人觉得日子真的是完全过不下去了？你如果尝试把眼光从问题当中挪走，开始进入到主的话语当中，主就是那个出路，你必能够忍受得住。玛利亚曾经当时就真的是觉得我真是忍受不了了。心思意念里，我曾经分享过，圣灵就在里面说，其实你还能再坚持，没有关系的。啊，我才开始更新自己的心思意念，我还能再坚持。现在在遇到看起来更难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不需要去坚持，就是有主的那个喜乐和平安在我们的里面。雅各书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他所爱的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够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所以这里讲到，就是说虽然主告诉你忍耐，让你能够忍受得住，但是并不是说你所经历这一切是神加给你的，是曾经仇敌对你的这样的一个试探。但是上帝应许你什么？上帝应许你是你经历水火，水必不漫过你，火也不着在你身上，却要带领你进入丰盛之地。水火虽然不是主带来的，但是主让他们不能伤害你，并且要带领你进入丰盛之地。所以即使试探不是出于神，神也要让你我在所经历的一切事上都是蒙福的。正如亚伯兰因为自己说谎而造成的困境那样，神不止解决了他的困难，还 让他们能够带着金子银子出来。神不止赐福给亚伯拉罕带着金子银子出来，他在与亚伯兰立约的时候还预言了亚伯拉的后代子孙后裔被带领出埃及的时候也能够带着金子银子出来。你看看上帝多好，他不只是顾念你，他还顾念你的孩子，顾念你的子孙后裔。所以他在400年前创世纪15:14说，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400年后出埃及记12:35-36，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去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那埃及人就给了。埃及人就给了吗？原因是经上记着说，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哦，就是主感动那些人，他要的都给他，所以就都给了。那么以色列百姓就把埃及人的财物都夺去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带着金器银器和各样的衣裳的，正如400多年前上帝说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如果今天上帝应许你，他拣选了你，他拯救了你，你在物质世界的生活当中你一定会领受到那个蒙拣选蒙拯救的，这是真实可信的。每一个属灵世界的祝福都能够转化到物质世界里面来，否则他为什么是神呢？否则他就只是天上的神，他就不是地上的神了。但是经上记说他不只是天上的地上的，他是地底上的神，万军之耶和华已经全然的为我们得胜了。所以我们亲爱的同在耶稣基督里的弟兄姊妹，在2000多年前基督就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的那一刻，上帝就已经命定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得胜的结果。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况，我们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带着金子银子离开埃及地，离开那些欺压我们的人。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不是白费的。我们一起开麦说，主会让我们带着金子银子离开埃及地。
主会
让
我们带着
金
子银子离开埃及地，
所经历的一切都不是白费的。
金子银子，
阿门。
谁让我带着金子离开埃及地？埃及地，
让我们带着金子离开。
所以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不会是白费的，那经过试验的信心就比能坏的金子更加宝贵。而信心就是天国产业流通的财富，我刚才讲到天国的产业和地上是完全是一致的。一致是什么？就是你天国所有的产业你在地上都会转化成你物质世界当中你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启示录3:18里面有讲到说，主耶稣对他的教会就对我们说，他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怎么能富足？主耶稣说向他买火炼的金子就可以富足，对吗？我们既然相信圣经上的每句话都是真理，我们就按照圣经上的话去行。一个人他怎么样富足？他就是劝他去买火炼的金子。火炼的金子是什么？火炼的金子是什么？彼得前书1:7，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尊贵就是有金子和银子嘛，对不对？火炼的金子，这里讲到火炼的金子还不如你的信心珍贵。如果火炼的信心金子能够去买你的富足，那么你的信心就更能够使你富足了。你的信心更能够使你的富足了，因为火炼的金子还不如你的信心珍贵。你那个被试验过的那个信心是比火炼的金子还要珍贵的。你有了这信心，你才能够富足。就像玛利亚曾经讲到，有一个姊妹，当时主给她已经命定了，就是说她那个租，她想要那个租的那个房子可以去给她。但是他走到一半的时候，他自己觉得不可能，他就拿他的钱去租了另一个房子了。他没有领受到这个富足的其中之一的这样的一个富足彰显的一个祝福，是因为他在这块缺乏了一个信心。但是这不是定罪，我只是在跟你讲原理。 因为这个姊妹也在不断的被操练，我相信现在也是大有信心的哈。所以我在讲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主啊，你给我钱，但主说我要给你获得资财的能力。你说主啊，你要给我钱，然后主说我要给你一些环境，让你知道你能够去信靠我。就在你可能还没有看见的时候，你愿意选择继续等待，等到那个房东给你回信儿，对吗？告诉你这是行的，你就领受到你能够住在更好的房子里面。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他是怎么在这个世界上富足呢？是他不断的进入到神的计划里，在跟神计划去同行。那每一个同行在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信靠主而发的，而不是去信靠自己，对吗？所以信靠主的心就是天国产业流通在这个世界的财富的重要的根基。你所经历的水火虽然是仇敌的攻击，但是主要借此机会要操练你信靠他的心。只要你的信心在环境当中就倍增了，你看到信心倍增的时候，你就应该像看到那个富足产业倍增一样开心，因为你领受到的那个就是那个容器扩张了，你倍增了，对吗？你可能曾经只能你这个小储存罐，你的心里只能存下一块钱，对吗？你在这个环境当中，你的信心被扩张了，你能够领受更多的钱。所以这正是神给你财富的通道和方式，它可能跟我们在世界上以为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就需要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开始用神国的律和神国的大能在这个世界上行走，而不是停留在自以为的宗教里面，好像说你爱我，你现在就为我立刻为我摆平一切，否则你就是不爱我。我有一个好朋友，在他女儿三四岁的时候，可能是三四岁哈，他说他曾经劝他女儿喝牛奶，他说宝贝儿，喝牛奶会长高哦。然后那个小女孩赶紧喝了一大口，喝完了之后就眨着大眼睛问他妈妈说，妈妈你看我现在长高一点没有。我们都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的好笑，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想，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像这样的小孩子，我们刚信主的那一刻就觉得我现在就应该凡事顺利，财务富足，如果我现在没有看见就开始怀疑，妈妈你是不是在骗我，我刚才喝了一杯牛奶了，但是我现在没有长高呀，是不是你不爱我，是不是你没有祝福我呢？我们不再是那样的小孩子了。诗篇110:1，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时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如果主耶稣曾经等候过天父使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我们为何不能等候呢？这等候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在灵里的眼睛看见神在前方已经给到的祝福，于是现在就能够喜乐充满盼望的面对生命当中的每一天。诗篇37:6说，主耶华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公义如光发出是一个关于时间和信心的预言。为什么？就是公平明如正午，正午是有时间的，如光发出到明如正午，它是有一个时间的。光不会在瞬间就会变成正午，它需要一个过程。同样，神的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也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在等候的时候不需要惧怕，不是说我现在只看到了一点点光，我就觉得我这辈子就只有这一点点光了，而是能够安息在神的爱和话语当中。因为他曾说，以赛亚书41:10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耶和华必在你前方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约书亚记1:9，主耶和华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在等候的时候一定要聆听神的话语，因为经上说，主耶和华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走的时候，我们不是乱走，而是安静在他的脚前去听他的话。他会通过讲道来告诉你他要对你说的话， 他会通过你去查考圣经里面他怎样带领他的百姓，让你明白他如今怎样带领你。神会通过他的话语来指引我们，通过他的话语加给我们的力量。主说，我对你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当你觉得困乏的时候，当你觉得缺乏力量，觉得恐惧忧虑的时候，来宣告神的话语，释放出神国的能力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那就是我们的力量，就是我们口中向仇敌发出的利剑。我们要从心而发，从口而出，释放神国的能力和权柄，诉说耶和华的公义和信实。当我们方言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圣灵在说的很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吗？就是当尊耶和华为大。圣经上记着说，当我们方言祷告的时候，圣灵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当尊耶和华为大。因为人在面临境况的时候，总是看到那个情况有多难，他的嘴总是想说这个情况有多难。但是我们需要去释放神国的能力，是需要从心发出，从口而出的，是要尊耶和华伟大，称耶和华为至高的，你就必能够去经历你所诉说的神的荣耀。诗篇36篇第9节，因为在你耶稣基督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耶稣基督就是你我的财富，就是财富的源头。对他的信靠就是在领受天国产业降临到物质世界的财富的密码。那我本来今天就要讲官司得胜的更深的一个真理，但是主却感动我，要今天要花很大的篇幅来告诉你，你不要放弃。神已经在你生命当中做事情，他就是耶稣基督才是你真正供应的一切的真理。就像主耶稣本来要和门徒前往到一个方向，却因着他所心爱的人特地去了撒玛利亚去见井边妇人，只为要跟他说几句话。那口井旁坐着的是一个在世人眼中名声破碎的妇人，她拥有五个丈夫，现在同住的也不是她的丈夫。她选择正午太阳最烈没人出门的时候出来打水，就是为了躲避众人的眼光。而在名声破碎的心也破碎的妇人没来到之前，主耶稣就已经在那里等他了。经上说耶稣因走路困乏坐在井边，其实是有意在那里等候。主耶稣知道这个妇人的过去，知道她的羞愧，更知道她渴望那永远不渴的活水。主耶稣降卑了自己，那位拥有超乎万名之上名的主，向一个外邦妇人去求水喝，就为了去能够敲开他紧闭的心门。主耶稣放下作为神子的尊贵，放下犹太人的尊严，因为在那个时候犹太人是不屑跟撒玛利亚人说话的。主耶稣也涂抹了妇人所有罪的这样的一个字句，他生命当中那些不利于他的字句，过去的所有的混乱与罪，在这次对话当中被主温柔的揭开，并给予了神所赐予的赦免和全新的身份。主耶稣对他提及到他过去的丈夫，不是为了让他羞愧，而是让他知道，我知道你一切的不好，但是我仍然赦免你，我知道你一切的罪和过犯，但是我仍然选择来爱你，我知道你曾经所经历的那一切，但是如今我要告诉你神是如何看待你的。在这次对话当中，妇人与神相遇了，使撒玛利亚妇人从一无所有到充足满意。曾经的她一直在取地上的水，世界的满足。她找了一个男人，以为这个男人爱她，她又找了一个男人，她以为这个男人爱她，可是她总会在渴，因为世界上的满足是没有办法让她真正的满足的。即使她拥有过五个丈夫，却没有人真正的明白她，理解她，给她充足的供应，她仍然觉得渴。而耶稣却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曾经这个妇人是如此的羞愧，只能在正午太阳最烈的时候去出门打水。她觉得自己不配得，她觉得自己是被人论断、被人嘲笑的，她是如此的渺小、如此的不堪，她不配得到上帝的祝福。上帝怎么会祝福我呢？然而主耶稣却亲自打破当时的文化，他去了任何犹太人不想去的地方，去进入到那个所谓的不洁之地，然后亲自来去找各种理由来去赞许他，鼓励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说的不错。主耶稣告诉他，神在寻找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的人，不是需要势力，不是需要才能，不是需要多么好的行为，只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就好。就是即使像他那样的人也能够成为神所寻找的敬拜者。我经过弟兄的同意，分享一个刚信主没多久的弟兄的一个异梦。他说他做了两个梦，第一个梦里说他有一条黑鱼，又好像他就是那条鱼，黑色的那种最普通的鱼，在梦里说要开始要比赛，大概意思是别人的鱼都是那种特别的大或者特别凶猛的鱼，他就是一条非常普通，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鱼，而且还是一个黑鱼。所有的人都劝我不要比赛了，不可能赢，而且很危险，因为会在比赛当中别的鱼会有攻击。在梦里这个弟兄心里也很害怕，觉得是赢不了了，觉得不可能了，但后面还是参加了比赛。他说在梦里感觉就像我在比赛一样，我就是那一条鱼一样，和我比赛的那种鱼都是很大很凶猛的鱼，一直游。在梦里所有的人都问我说，为什么我要来参加这种没有意义的比赛，或者说明明赢不了的比赛还要去参加这样的比赛，因为就是一条非常普通的鱼。说的感觉这个弟兄好像就不怎么想去参加比赛了，但是当他参加了这个比赛，最后公布冠军居然就是这个弟兄，所有人都难以置信的说，哇，最普通的鱼居然拿到了冠军，而且还连续拿到了7年的冠军。所以这个弟兄不明白说，哎，为什么我有一条鱼，或者是说我是一条鱼，为什么我们有一条鱼，为什么我们是一条鱼。经上记着主对彼得说，你从跟随我，你从此得人如得鱼了。所以鱼也代表神所拣选的人，所以主在跟这个弟兄说，你是我拣选的人，为什么我们又有一条鱼。还记得五饼二鱼的神迹吗？鱼代表供应。你可能现在觉得你只有一条鱼，但是主说五饼二鱼都能够供应5000多个家庭。你有一条鱼，即使看着很小，继续不要去放弃参赛，继续跟随着主，他要让你有丰盛的这样的收获和祝福。所以当这个弟兄说，当所有人身边说叫我不要比赛的时候，说我不可能赢的时候，但后面说比赛开始了，然后他就用鱼的视角，他比赛的途中那其他的鱼是怎么样攻击他的，他是怎么样躲开的，他都能够清清楚楚的感受得到。这个真的是一梦。后来拿到冠军之后，又向别人来告诉他的，说自己经历了这样的7次的冠军。七次是我刚才讲到，七是代表完全，就是每一次只要你信靠主，你都是得胜的。七是代表一个概数，完全的一个概数。他说虽然游得好快好惊险好累，然后就醒了。所以我们从主给他的一个异梦当中能够看到，上帝已经命定这个弟兄是得胜的，所以上帝也命定你我是得胜的。他已经显明耶和华必与我们同在，不管别人是怎么样去看待你的，上帝爱着你，不管别人说你行不行好不好，只要你不放弃，上帝就能够显现出让世人都惊呆的结局，就是神必为你得胜。主想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再用自己的眼光看待我们自己，不要再因为别人的话语去轻看自己。我们是蒙拣选的，是被爱的，是有耶和华与我们在生命当中同行的， 我们已经得了冠军，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命定为王。就像我说的，主说他已经为我得胜了，我为什么要让我的孩子把产业给别人呢？你已经命定为王了，你为什么现在就想放弃呢？是因为别人说了什么吗？那别人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呢？你的天父爸爸说了算还是别人说了算呢？你命定为王，这是谁都无法拦阻的，仇敌无法拦阻，被仇敌激动的恶人也无法拦阻。上帝已经赐给你我好机会和恩宠，赐给我们平安和力量，我们不要放弃，继续前行，不要在乎别人的话语，继续享受在主的爱里。你已经是蒙爱的了，就像在梦中感受到的，这个过程未必完全舒服，但是农夫撒种，农夫秋收也是要繁忙的，他岂是躺着的呢？农夫也不舒服，但是他们撒种的时候，栽种的时候，他们在秋收能够去得到收获的时候，虽然也有劳力，但是却是充满喜乐和盼望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必有收获，付出必有收获，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以赛亚书65:22-23，他们建造的，主耶和华说，他们就是我们，我们所建造的别人不得住，我们所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耶和华选民的日子必要像树木的日子，耶和华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我们不会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这是耶和华所说的。什么叫做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圣经上经常说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就是宇宙最有权柄的那个至高神，他已经盖章说这是我说的，没有人能够去抵挡，没有人能够去拦阻，没有人能够去翻转。还记不记得圣经上有个经文说耶和华已经祝福了他们，此事无人能翻转，我也不能翻转。主已经赐给我们的祝福，此事无人能翻转，只要你不放弃。我们一起开麦说，我不会放弃，
我
不会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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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
放弃。
那个曾躲避人群的妇人知道他是被爱的，知道他是被神看重的，他竟然丢下水罐跑进城里大喊，你们快来啊，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他成为了一个传道者，他成为了一个勇敢在世界上行走的光。他实实在在的经历了，主啊，我曾经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看见你，就像玛利亚所经历过的那样。而这样的祝福，因着你已经认识基督，他也必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去显明。所以你知道吗，今天主让玛利亚停下来本来要讲的内容，特别为你写了这篇讲道，因为主看见了你的心，他听到了你对他的呼求，他发现你可能并不明白他怎样在做事，所以他今天要对你的心说话。主对你说，我的孩子，我爱你，我十分重视你，我也要带领你进入丰盛的应许之地，这是一个过程，你不要着急，也会坚定的跟随我，不要因为仇敌的谎言就放弃，因为只要你不放弃跟随我，我就有办法让你得第一，甚至可以说我已经命定赐福于你，我超越时间，已经看见你已经得到了第一，此事是无人能翻转的，也无任何仇敌可以拦阻，你要刚强壮胆，欢喜快乐的与我同行，你要去抵挡魔鬼的谎言，魔鬼就只能离开你。看呐，那得胜已经为你预备，你今天就欢喜快乐吧，不要等着看见了才相信，那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是更有福的。我宝贵的孩子，我是如此的爱你，奉耶稣的名去祝福他家。所以玛利亚当时在写这篇讲道的时候就想到了说，哎，那个酒店我已经为童工去预定好了，虽然他没有看到，他可能看到他现在生命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他需要面对的，但是我却因着在主的赐给我，让我有幸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看到说，哇， 我明明确确的可以见证，主在前方已经为他预备了礼物。主是超越一切时间空间的，在他再往前走，他就能够看见了。所以他千万不要在现在的时候就觉得沮丧，他要看见前方神给赐给他的礼物呀。所以当我们在服侍，在当我们再去服侍，当我们能够从主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经历这一切的时候，就会经历主耶稣他轻看十字架的羞辱，因为看到了前面那个得胜，看到了前面那个喜乐，看到有神的孩子都得蒙救赎，并且万军之耶华天父栽种了一个儿子，使千千万万无数神的儿子被兴起来了。所以主耶稣就能够轻看羞辱。我不知道你现在觉得是否觉得羞辱，觉得羞愧，但是主要让把他的眼光给你，让你看到他所看见的。你在这个世界上就像那个撒玛利亚那个妇人一样，能够成为光，能够成为盐，能够欢喜快乐的去诉说耶和华的荣耀。你要亲自去经历神所赐给你一切祝福的彰显，你会明白上帝对我们的爱和祝福，他在前方已经准备了很多的礼物，是需要时候到了就会彰显出来。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安心跟随，不要因为眼见的困难就驻足，因为神已经看见了之后的丰盛，前面的路神已经为你铺好了，你只管跟从，他必负责到底。哥林多后书4:17，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恒的荣耀。当我们选择信靠主，相信的时候，相信他的时候，神会为我们摆平一切。然后当我们到天上，在审判宝座的面前，神会奖赏我们，你知道吗？神会说，马太福音25:21，主人说，好，你这忠心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给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们在地上的年日何其的短暂，我们在天上是有永恒的，甚至我们还有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1000年呢。在那1000年里面，你希望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呢？你希望你那个时候是富足的吗？你希望你那个时候是有尊贵和荣耀的吗？你现在就可以开始栽种了。如果我们愿意，可以把我们现在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患难都看作未来可以得奖赏的好机会，因为这患难不是我们来解决的，是基督耶稣来为我们解决的，就是他已经为我们解决的，当作我们已经解决的100分，来记在我们的功劳册上，以此来奖赏我们。你知道我眼前就浮现了一个画面，就是一个老师和一对小朋友，然后这个小朋友已经被装备了一段时间了，那神还给他说，哎，我要考你们哈，考试，我要问你们1+1等于几，如果你们谁知道1+1等于几，你们就会得到我一个更多的一个奖励。那这个时候这些小朋友他们会想要这次机会的，他们想要这次考试的机会，因为他不只是能够知道1+1等于几，而且会有老师帮他把那个卷子都打好了给他。所以他在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不再是说哇我怎么又遇到考试了，而是说哇我又有奖赏了。主想让我们看到的就是，无论我们生命当中有多难的情况，主都会把他的100分给到我们，让我们顺利度过这样的境况，然后呢把这个100分的满分的试卷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的答卷。就像马太福音9:22，主耶稣对血漏妇女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我们明明也知道信心就是神所赐的，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得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信心既然是神所赐的，他是在不断的喂养你，带领你，他给你话语，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信心的，对不对？ 所以面临考试，你会知道你总是那个得胜，你总是能够胜过的，你还害怕考试吗？你每次考试都有奖赏，你还害怕考试吗？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神却要把功劳放在你的册子上，说啊，你的信救了你。等到天上，他会有更多的奖赏给你。主耶稣赦免了在法利赛人家里哭泣的女人，耶稣对她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那法利赛女人做了什么呀？只是过来跟主耶稣哭一通，对不对？当然她还是把那个眼泪去给主耶稣洗脚，她做了她力所能及的事情。主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了吧。是谁赦免这个法利赛女人的罪？是耶稣，是耶稣受了刑罚，是耶稣为她承担了一切罪的果子，然后把她生命的果子去给了这个女人，说，然后还要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耶稣赦免了讨饭的盲人巴迪买，当巴迪买面对周围人的拦阻，大声呼求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主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你会看到他们是做了多么复杂的事情吗？他们没有做多么复杂的事情。所以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仰望那为我们创始，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只是在呼唤耶稣，他只是靠近耶稣，他只是在寻求耶稣，主耶稣就要对他们说，你的信救了你。你如果今天也在呼求耶稣，主就要对你说，你的信救了你。我们仰望的不再是问题，我们不再是对着问题去发出抱怨，我们仰望的是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投靠耶和华，信靠耶稣基督。路德记二章十二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报答你。你来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他给你满分的赏赐。还有我写的时候，主给我的经文哈，我还不知道，是我才发现原来有一个这样的圣经新译本是满分的赏赐，就是我刚才写的一百分的赏赐哦。我们做了什么了？我们就是投靠主了，他就把一百分的赏赐赐给我们了。我们都知道路德经历了毫不费力的富足，对吗？当我们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给我们满分的赏赐，这听起来一点都不难。当我们面对患难的时候，看到前方的墙上，来投靠耶华的翅膀荫下，神就会对我们进行赞许，他会把我们派去一起管理神的产业，并且进来享受天父的快乐。我们不再面对问题的时候着急去想，哎呦，万一我所在乎的一切没有了怎么办？风暴什么时候能过去？而是知道主耶稣在做事，他已经为我们得胜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欢喜快乐。因为经上记着说，我的神必照着他荣耀的丰盛，在耶稣基督里满足我们的一切所需。我们拥有了耶稣，就拥有了一切，这是真实可信的。你一定要知道，这是真实可信的。那么，刚才有讲到，在最危难的时候，陈牧和玛利亚当时想去求死，想要去把所有的给到仇敌，然后去求和。主都没有应允我们，主给我们更好的。主给了我们更好的，所以我们现在每过一天，我们都会觉得这一天真是赚极了。这让我想起了腓立比书。我们之前上节课去一起去体会了罗马书。这次讲到的时候就想起了腓立比书。在圣经学者和基督徒当中，腓立比书被公认的是一个最喜乐的书信。这封书信只有短短的四章，关于喜乐呀、欢喜呀这些动词和名词，在文中出现长达多过16次。那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不是在度假和旅游，所以很喜乐，而是在监狱当中。他面临着锁链、行动不便，甚至可能面临死亡的判决。然而，他在信中没有任何的抱怨，反而不断的督促外面的弟兄姊妹说：“你们要喜乐。”就是一个在监狱当中的人去写信给外面的弟兄姊妹说：“你们要喜乐。”那这封信之所以令人动容，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悖论，就是原来在耶稣基督里的快乐、喜乐，并不是源于优越的环境，或者说你的环境有多好， 而是源于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而带来的稳定的喜乐的心情。快乐常常取决于发生什么事儿，受环境的影响，而喜乐取决于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一个稳定的内在的一个状态。腓立比书它的章节里面第一章他就说，即使痛苦也能喜乐。所以他在讲的就是，因为虽然有人去陷害他，但是因为福音被传开了，所以环境如何没有关系，基督都被尊为大，所以我就喜乐。那第二章里面讲到说，即使服侍也能喜乐，他去效法基督的谦卑，看别人总比自己强，在同心当中就得到了满足和喜乐。那第三章他又分享了，即使在舍弃当中也能喜乐，他说我已经将万事看作粪土，只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向着标杆直跑。所以即使他说他，我即使愿意舍弃一切我也能喜乐，因为我已经拥有了生命中最好的耶稣基督才是我的至宝。第四章说，即使匮乏也能喜乐，因为靠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在任何情况下都知足。所以总结你看，它就是一个不讲理的一个喜乐，就是你不管环境怎样，我只看目标，只看耶稣，我不看损失，我只看所得到的，就是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在前方给我的奖赏。所以他告诉我们，即使在生命最灰暗的时刻，我们依然可以拥有满意的平安和喜乐。尼希米记八章十节说，因靠耶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所以腓立比书他其实在展现的是一个喜乐的一个秘诀，他是给了我们一套在生活当中实际能够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喜乐的一个秘诀的一个方案和建议。那玛利亚总结了这个减压和喜乐的这个方案，并且亲自测试过，的确是非常好用的。接下来要开始讲如何结合生活来去活出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喜乐哈。首先第一点，腓立比书第四节里面有讲到，喜乐是一种意志的选择。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所以你会发现喜乐不是一个情绪，它是一个决定，就是我决定我要开心，我决定我要有喜乐，我决定我要有盼望。它不是一种感觉。我们可以选择调整视线，专注于积极的心思意念和目标，然后让我们产生喜乐的感觉。你还记不记得之前玛利亚讲的是感觉和真理之间的关系，对不对？是用真理调节你的感觉，不是感觉就是真理。那么第二个，心思意念的训练，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方法，就是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样称赞，这些你们都要去思念。所以他告诉我们要去思念这些事情。那玛利亚也在实际生活当中实践这样的秘诀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经历过。有一段时间我看不太上沉默，不是因为他不好，而是仇敌总让我看到那个就是他不好的地方，然后他企图让我看不见沉默的爱和他的优点，所以那段时间我很痛苦。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跟你们分享过，就是我和沉默一起出去吃饭带孩子，然后呢，因为当时我要去处理那个工作嘛，我处理完工作，我发现沉默已经吃完饭了，然后他开始摁手机了。那我刚忙完工作，我心里的想法就是我想要去吃饭，对不对？我好饿，但是我就看到哎，孩子还没吃饭呢，我就想到我得先喂孩子，所以我当时心里有一万个念头是，他只顾着自己不顾我和孩子，他吃完饭不喂孩子还等着我喂，然后也不管我吃没吃饭，他一点都不爱我，他就是自私的人。然后呢，我就越想越不开心，越想越生气。这个时候主就在我的心里心思念去喊停，他说停，你不要再去想下去了。然后主就问我说，如果今天只有你带孩子出来吃饭，你的丈夫不在，你怎么办？然后我想，哎，我带孩子出来吃饭的话，我丈夫不在，那我工作完了我就得喂孩子呀，对不对？那我还能怎么办？我就只能喂孩子呗。然后主就问我说，那你还会不开心吗？我说当然不会啊，我肯定会欢喜快乐的去享受和孩子共处的时间呀，我会开心的喂他饭吃。然后主说，好，就是这样，你就当你的丈夫不在吧。 看，主在调节我们的心思意念，通过我们思考正确的一个方式，正确的一个方向，然后去控制我们的情绪，然后呢让我们去在主的里面是拥有那个喜乐，对不对？我瞬间就开心了，我不是在想哇这个人太自私了，这个人不爱我怎么怎么样，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上帝真是太棒了，他这是亲自在教导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去行出来，对吗？那么我瞬间就笑了，心情立马就好了，然后享受和孩子共处的时间。没过多一会儿，陈木就说，我有世界上最好的媳妇儿，我刚才就在写上周的讲道，内容可好了，对吧？我会发现哇，我还想我还好没打扰他，否则他的讲道也写不好，对不对？然后呢，而且他会觉得我无理取闹，他现在会他的讲道写的又好，他又觉得他有世界上最好的媳妇儿就是我，哇好开心，孩子吃饭吃的也好，然后我自己 也得到了很好的满足，然后并且被主开始操练，对不对？所以简单哇，简直主所赐给的道路就是一切都很好。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夺回心思意念顺服于基督。再之后仇敌想让我看到沉默的缺点，或者说他不爱我的时候，我心里就会喊停。我非常知道如何保护我自己的好心情。你我会跟陈木离婚吗？我不会，这是主所设立的。那陈木好不好吗？陈木很好。那如既然如此，当然陈木没有做的不好的时候，哪怕即使仇敌企图让我相信他有做的不好的时候，那我也可以去思想陈木有多爱我，他的学识有多渊博，对不对？好不容易都开始写读春天写的这么好，对不对？教导孩子学习的这么好，早晨起来经常去带孩子学习，让我多睡觉，让我去享受他的这个爱和祝福。我越思考这些越喜乐，越被爱充满，最后的结论就是我拥有了宝藏的丈夫。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真的是很好用，不要再去看到你丈夫的不好，不要再去看到你妻子的不好，你去看他好的地方，天天去说哇媳妇儿你这个做的简直太棒了，对不对？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否发现我们的力量往往流失在对虚假、负面、肮脏、混乱信息的过度关注。当仇敌让你看到那些缺乏、虚假、负面、恐惧、忧虑的时候，主让我们思想的就是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我们总要思念。感谢赞美主。箴言书里面23:7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怎样。当我们刻意的去转向美善的事物，力量就会随之发生。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我们已经拥有了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不是说你不能控制，就算你感觉你不能控制，你也可以说我不要再想去了，我要让主掌权，主耶稣你来帮助我。第三点，因为有基督耶稣而知足。曾经有个姊妹质问我，你说我简直了，她说，玛利亚，我看见你的家是两层的别墅吧，你自己已经有了，如今却要教导我知足，我不要知足，我不希望。对，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然后我就说，我这没有讲清楚吗？没讲明白知足是什么吗？就是我不希望知足成为一种要求，或是一种定罪的冒犯。它不是一个定罪的冒犯，也不是一个自我要求，事实上它是一个秘诀。因为经上保罗说，我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的，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他说这是个秘诀，那这个秘诀到底是什么呢？就在第十三节去揭晓了。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很多误以为这句话是说我可以赢得比赛，我可以发财，他其实讲的语境是靠着基督的力量，我们有能力在任何处境当中都活得很体面、平静，并且充满了喜乐。因为我们刚开始从圣经当中去看到自己的时候，我们总是看到自己拥有什么，但是呢，主要让我们看到我们已经拥有了他，因为拥有了耶稣基督而得到满足，这会削弱仇敌对我们缺乏，说你是缺乏的呀，你是贫穷的这样的控告和这种自怜，不是自恋，是自怜的感知，反而在这个心思意念当中，我们 就不再限制神，不再埋怨神了，因为我知足了，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拥有了，我拥有了耶稣基督，我就拥有了一切了，我就不会再去认同说哇我是贫穷的，主不爱我呀，主啥都没给我呀，对不对？所以知足是一个有力的武器和秘诀，不是说你知足了啊，上帝啥都不赐给你了，对不对？感谢赞美主，我觉得我能想讲明白这块。那么我们很重要的是要从自卑转为尊贵，如果你思量的是我一无所有，你可能就没有力量和喜乐面对生命当中的每一天，就别提享受生活了。但是如果你思量的是我投靠在万军之耶和华，就是万民之上的主的翅膀荫下，我就会做出的事情，我们的心情就会显出那火炼金子般的这样的一个尊贵和宝贵。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所爱的，我们是神重价买赎回来的，神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我们是神所在乎的，我们是值一个耶稣的，你就会知道自己是尊贵的，你就能够喜乐开心的面对生命当中的每一天，享受鸟语花香，享受家人的陪伴和爱。第二小点就是从欠债感转为自由感，如果你思量的是我还欠着那不利的字据，我欠了多少钱，我欠了多少钱，那这个人他就会充满恐惧和卑微。但是如果你思量的是那些有碍于我的不利于我的字句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的心就会有盼望有满足，我们知道这些债务不能伤害我们，我们知道主会带领我们能够去想办法去还清这些债务的，对吗？就像刚才我们去听的第二个见证，刚开始觉得天像塌了一样，但是主有办法带领我们去还清这些所有的债务，这些控告和官司也不能够伤害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得享了自由，我们是得胜者，不是失败者，我们是丰盛有余的，主会带领我们去看见。很快就要结束了哈，第三小点就是从忙乱转到安息，如果你思量的是我必须多做一些事情才有价值，就会成为焦虑的麻袋，但是如果你思量的是主是我唯一所需，耶和华喜悦我，就必带领我进入那流着奶与蜜之地，而不是靠着我自己焦虑的去抓，然后去想我再多做一些什么，而是主会赐给我智慧，我要安静的在主的里面，他必教导我带领我，我要进入知足的喜乐和安息，是很有力量的。第四大点就是腓立比书四章第六节，要一无挂虑祷告交托，经上记着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喜乐最大的敌人就是焦虑，保罗建议我们不要把压力憋在心里，而是通过感谢诉说将心理负担转移到神那里，因为经常记着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的喜怒哀乐都可以跟主分享，我们的担心忧虑也是可以卸给耶稣基督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读读尼希米记，尼希米在与主同行的时候遭遇了很多的抵挡，也有仇敌的谎言，但就像那位弟兄梦见他其他的鱼的那个拦阻和攻击一样，就是不是说我们走在主的心意当中我们就不会遇到困难，而是那些困难真的没有办法拦阻你，也不能伤害你，因为神已经赐给我们他的权柄，我们要开始诉说，对问题说话，对山说话。尼希米从来不把这些问题挂在心上，而是凡事做这种呼吸式的祷告，立马就交托给主，主啊，他是这样说的，求你纪念我。尼希米完美诠释了什么是在行动中等候，在权柄下劳碌，我们记这句话哈，在行动中等候，在权柄下劳碌，他不是一个只是坐在那里等待神迹的人，而是一边拿着武器，一边仰望天父的勇士，他自己并不背负重担，但是却能够在与神同行的安静当中领受来自于神的智慧和策略。当仇敌有谎言的时候，他就说，哎，我就是知道仇敌的伎俩是什么，然后主让我做什么，对吗？在生活当中行出上帝的旨意和祝福，最终结果是他很快完成了上帝带领他所做的那个盖城墙的这个事情哈，成为了以色列当中极大的祝福。所以我亲爱的同在耶稣基督里的弟兄姊妹， 我们不再是看外界的变化，判断主是不是在做事，主是不是在爱我们，而是能够安静的与主同行。不管我们有没有看见主都在做事，我们能够把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你要记得，当你把忧虑和事件卸给主之后，不要再拿回来。当仇敌和你说，你看看你上次祷告了，你这次还没有什么变化呢，对吗？你这工作还没找到呢，你要对他说也好，对你自己的心也好说也好，对环境也说好，说主在做事，主在开路，奉耶稣的名，我已经拥有了好的工作，主已经赐福给我了，我现在就开始赞美主，为此欢喜快乐，哈利路亚。当你如此，结果的显现就是第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主不只是能够给我们想要的平安，这个平安是啥弄，是我们包括富足也是在这个平安里面，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主都会赐给我们，并且他能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当我们停止忧虑并开始感谢时，我们会得到一种在耶稣基督里超然的平安，全方位的平安。这个平安像卫兵一样去守卫我们的心，不再让负面情绪去入侵我们了。第五大点，与上帝有默契，结果交给主。当保罗身陷囹圄的时候，面临生死的审判，在一个高压的情况下，他表现出的并不是恐惧和忧虑，而是惊人的主权感，仿佛生和死的决定权不在罗马皇帝的手中，而是在他和上帝的默契当中。腓立比书一章21-24节，这个陈牧也讲过哈，保罗当时的心境是什么？他说，因着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他说他在挑选，是吗？他说我在挑选我活呢，还是挑选死了呢？我这活着呢，就基督的生命通过我活出来，然后呢是对你们是有益处的。如果我死了呢，我就可以去在天堂上去得到我曾经所做的那些奖赏，然后我能看到我心爱的主耶稣，对不对？所以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对你们来说是更重要的。所以我们就看到，通常人面临官司，想到的是我会判赢还是判输，是一种被动的接受结果。但保罗的视角完全超越了法律层面，把结果重新定义了。他说，如果是死刑，哎，这是我想要的，是好的无比的，因为我可以与基督同在。如果是无罪释放，哎，这是我的责任，我可以继续帮世界上的那个信徒去建立教会，对吗？所以他不在意这个结果，他觉得怎么都是好的，因为他的心思意念都是被那些有美名的、好的、公义的所去充满。这就是真正的得胜。当一个人连死都不怕，甚至把死当作更美好的归宿的时候，地上的权势、法官、监狱就彻底失去了对他的控制力。仇敌以为可以用死来威胁他，保罗却说那是奖赏。仇敌以为可以用活来折磨他，保罗却说这是使命。就像主耶稣曾经对玛利亚所说的那番话，不是主不要保护我们的产业，而是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拥有耶稣，就拥有一切，就是站立在不败之地，就没有什么可失败的。我们没有什么可失败的，我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因为我们已经拥有了最好的，就是耶稣，这是谁都夺不去的。仇敌就彻底失去了对我们的控制力。上帝为我们体现的得胜是仇敌没有任何筹码了。魔鬼撒旦或世上的权柄通常通过恐惧来辖制人，但如果一个人能够像保罗那样看死亡像回家一样兴奋，看活着像完成任务那样坚定，无论官司怎样判，我们都已经赢了，上帝都已经得胜了，我们的心就不再捆绑，我们的物质世界会反映出自由得胜的状态来。所以结合实际生活，玛利亚一定要跟你分享的秘诀是，把你想要的要通过耶稣基督的权柄释放出来，是说你在行动当中，对吗？你要去释放耶稣基督的权柄和你想要的话语，然后呢，就是你做你该做的，然后你不要去在乎结果，你不要因为你眼见的过程、短暂的结果去使你的心受搅扰，你不要在乎结果，你只在乎主。 眼见的就无法摇晃你，恐惧无法捆绑你。耶稣基督已经为你得胜了，你现在就可以欢喜快乐。什么眼见都无法拦阻你去赞美神，什么结果都不会改变。神就是世界上最爱我们的最好的神。因为仇敌的伎俩是什么？仇敌的伎俩就是通过一些眼见的说，哎，你的神不爱你，对吗？你如果这个眼见什么结果都没有关系，神就是最爱我的，神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神。仇敌有什么筹码能够去摇晃你呢？当我们卸下一切忧虑，仇敌就没有上战场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战场是在心思意念当中的。我们天天想的是那些有美名的，我们不再忧虑仇敌怎么样去上战场的，他都没有上战场的机会呀。当我们把主权交给主，不通过结果去定义神的爱和全能，就是认定神是好神。我真的经历，天啊，万有都是你的。我每次用这样的方式哈，也不只是一个方式，它是跟主之间的关系所产生出来的正确的行为和思想，就是这样的正确的行为和思想，每次带来的都是好的结果。就像玛利亚前两天去做那个见证，去接童工，一个国际的一个航班能够非常快的20多分钟的就出关，然后拿行李，当时我都觉得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不是因着我觉得完全不可能我就不去宣告，不是我觉得完全不可能我就开始抱怨，不是觉得完全不可能我就不去盼望，对吗？我还是做我该做的事情，结果交给主。如果主让我们在伦敦多留一天，对吗？我们想，哎，我们怎么样欢喜快乐的去度过这一天。如果主没让我们在伦敦多待一天，我们就特别的更感谢神了，我们省钱了，对不对？所以不管怎样的结果，神都是好神。神不需要通过每一次满足我们的要求来去显明他是好神，他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神，是最爱我们的。无论他是否成就，他都是好神，都是最爱我们的。而且无论如何成就，我们都能够相信神会使万事相互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神不需要通过每一次满足我们的要求来显明他对我们的爱和他是个好神。记住这句话哈。所以我们闭上眼睛来为大家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谢谢你把那些不利于我们的字句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你还清了我们所有的债务，抵挡了那些控告我们的，拯救我们脱离了黑暗权势，你赐给我们全然的得胜。父啊，继续坚固我们，让我们看见你所看见的，让我们得着你所赐给我们的，让我们享受在你所赐给我们当下的每一天。我们不需要等到事情过去才开始喜乐，我们现在就可以喜乐，因为我们知道你已经为我们得胜了。主啊，让我们不再去为我们所拥有的而焦虑，因为我们知道你就是我们的一切。主啊，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神，是最信实的神，你是如此的深爱着我们，坚固着我们，让我们在任何境况当中不至于失了信心，不受到仇敌的蒙蔽。主啊，谢谢你不要让仇敌嘲笑我们，因为你已经为我们得胜，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力量，让我们去经历主你的旨意全然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就在这个教会事工当中，成就在我们所处的一切的环境里。荣耀能力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如此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把一篇讲到就是讲得很短，因为我觉得我要讲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我非常的感恩并且感谢那个从始至终能够听完讲道的弟兄姊妹。愿耶和华大大的祝福你们，愿主大大的恩待和坚固你们的家。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祝福大家。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们耐心的听完这么长的信息，
感谢，
我很喜欢听，很喜欢听哦，
讲的太好了，
谢谢你们，
赞美主，
讲多长时间？
谢谢牧师一直的说话来坚固了我们，哈利路亚，
谢谢主，
赞美
主，
继续接受赞美吧，我爱你哦，爱你，
赞美主，赞美主，
谢谢。
都能走，万事的背后都有上帝的